诸法等性本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礼赞本来护作龙清法，其心无不光尊常，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继续宣讲《玄知波般若摩揭说造的如来藏大纲四论》。如来藏大纲四论呢，前面呢通过三个推理来建立了一切有情相续当中呢本具如来藏的这个观点。那么这个观点呢，实际上是学习佛法过程当中最主要的一个观点。因为建立了一切有情具有如来藏呢，对于这个发菩提心，对于自己坚信自己能够成佛能够修持这个速解的这个密宗道等等，那么建立起相续当中具有圆满佛性、圆满佛功德法之后呢，我们才可以真正的知道，那么这个相续当中具有的这个如来藏，具有了这样一种法身智慧功德，才是每个有情相续当中平等具有的这个法。那么其他的这些身体啊，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山河大地等等，实际上都是属于这个不存在的法，都是属于客尘法。所以说呢，了知这个之后呢，才可以真正彻底的来看破一切的这个虚假的现象，看破虚假的现象，然后对其他众生呢也升起这样一种救度之心。那么它的这样一种功效，它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呢，这个如来藏这个本体呢，实际上很甚深的缘故，所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善根，没有经由下层的这个逐渐学习的话，真的很难一下子就通达相续当中具有如来藏的观点。有的时候呢，虽然是听了也学了，但是相续当中也许仍然会有这些疑惑心，没有办法真正的确立自己相续当中是不是真正的具有这个如来藏的本体。这个方面呢，就是说还需要不断的学习，或者通过祈祷这个上师三宝的加持呢，让相续当中尽快建立起这样一种殊胜的证见。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继续宣讲这样如来藏在有情相续当中如实的存在、如实安住的道理。那么今天要讲的问题呢是这个如来藏在有情相续当中如何安住。现在宣说比如来藏在有情相续中如何安住之相。那么就是说，既然一切有情都具有如来藏，那么如来藏在一切有情相续当中，那么怎么样安住呢？那么这个呢，就通过实相和通过这个现象两个角度的进行抉择，然后呢，通过遣除他中的这样一种妨难，通过遣除他对他中的这个妨难的缘故呢，进行进一步的这个辩论的方式的安立，然后呢，进一步的也宣讲了这个法器和非法器学习如来藏的不同的效果等等这些一系列的例子。首先呢，是通过实相方面来抉择如来藏的本体。若以实相自体而言，诸法含摄于法性界中，法性自体没有生灭平等而住，没有轮回涅槃等显列，也没有此岸彼岸，自他大小前后十位等差别，是无变法界唯一名念。那么这一段呢，主要是在宣讲这个实相。那么实相当中如来藏如何安住的，那么就是说是在实相当中呢，一切的轮回涅槃的诸法全部含摄于法性界中。那么这个实相本体而言呢，可以从这个它的所境，就是说一切法性它自己的本体，那么从一切法性自己的本体而言呢，不管你证悟不证悟，反正轮回的法也好，涅槃的法也好，都是含摄于这个法性界中啊，含摄在这个一切万法的法性当中。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进行安立的。还有一个角度呢，就是说已经证悟的有情智慧的相续而言，那么如果已经证悟之后呢，他也能够了知一切万法的这个含摄于法性界中，或者在安住在法性当中的时候呢，一切有法都已经隐没了。所以说呢，从有情现证的角度来讲，他一定是有法隐没之后呢现前法性。那么从一切万法的实相而言的话，那么单单从实相为重点，单单以这个为核心宣讲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一切万法都是清净的本体，全都是实相的这个自性。所以说呢，诸法含摄于法性界中，它主要就是从实相本体而言的。从实相本体而言呢，在这个法这个在这个实相的法性当中，一切的法性它就没有这些很多很多的差别了。所以说呢，下面讲法性自体没有生灭平等而住。那么这个法性的本体呢，是没有生灭的现象的。生灭的现象是属于这个现象界。所以说呢，我们在现象界当中抉择说一切万法是无常的， 啊，就是说一切有情都是生而有死，生生灭灭的这种现象，全都是在现象当中进行案例的。那么现象当中的这些生生灭灭的法，它只是一种暂时因缘和合之后的一种现象。所以说，这种暂时和合的现象呢，被众生执着为这个实有了，被众生执着为这个是一种真实的本体。所以说，开始对它呢产生了很多的这样一种执着。但是站在实相的高度来看这些生生灭灭的法呢，就会发现这一些法实际上从来都没有存在过，一切的这个生灭都是从来没有的。所以说这个方面讲，法性自体没有生灭，平等而住。那么我们就不能够想，哦，这个生灭的法，这些现象的法，它以前是生生灭灭的，现在平伏下来了，现在好像就是这个法和那个法之间呢变得平等了。实际上就从真正的实相角度来讲的话，这些单单是这个生灭的这些现象啊，生灭的这个现象这个观念呢，它已经平复下来了，实际上连生灭法的本身它也都是不存在的啊，在实相当中连这些法的本身都不存在。所以如果连这些法的本身都不存在了，又何来它的生灭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讲，哦，这个生灭虽然没有，但它的法的本体应该有，这个还是没有真正的观察究竟的一种认知。实际上就是说没有生灭，它是从它的生灭的本体现象，也可以这样讲，从它的这样一种生灭的这个它的这个机而言呢，也是没有的。所以说呢，在究竟法性当中没有这个生灭的现象，也没有生灭的这个显现，平等而住，一切都是唯一的，法性的本体显现的，没有轮回涅槃等闲列。那么在这个当在这个法性当中呢，轮回法、涅槃法还有这些闲列的这个差别呢都是没有的。首先呢，有了轮回啊，观待轮回有了涅槃，所以说呢，我们在观待有轮回有涅槃的这样一种前提之下，就是说，哦，这个涅槃的法非常的显善，非常的显妙，那么这个轮回的法呢是非常恶劣、非常下劣的法，所以说我们就产生了这样闲列，产生了这个取舍的种种分别。这就是在这个现象当中是有这样轮回涅槃，然后又有了轮回涅槃的闲列等差别。但是在法性当中呢，轮回和涅槃的法是不存在的，轮回和涅槃法的闲列也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呢，如果我们首先有了这些轮回的法呢，就会从轮回的法分别出涅槃的法，然后呢，有了轮回法和涅槃法之后呢，又从轮回法和涅槃法分辨，就开始分裂出闲列的法，然后呢，有了闲列法之后呢，又分裂出了取舍的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一系列的这样一种分别都是来自于认为这些法存在而产生出来的。那么如果说是抉择到了法性的时候呢，抉择到法性当中的时候呢，轮回的法、涅槃法不存在，那么他们的闲列法不存在，取舍法也不存在，所以说这一系列的法实际上呢都是不存在的。这个在究竟法性当中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在现象的时候呢，我们现在漂流在轮回当中，这个方面从暂时性而言呢，这个也是算是一种比较真实的这个一个显现的。但是呢，我们必定知道的，哦，轮回法是涅槃法，涅槃法也是轮回法，或轮回法涅槃法是平等的无二的，这个时候就必须要通过修行。那么通过修行的时候呢，按照金钻论的思想，那么在修正的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是把这些假立的概念法首先泯灭掉。实际上虽然从本体来讲一切都是概念，但是呢，就是说从这个修行的次序来讲，首先是把心面前的相泯灭掉，把心面前的这个种种的这个取舍啊，种种的执着泯灭掉之后呢，然后呢再来泯灭这些通过长时间的习气串习之后显现在众生面前的稍微比较坚固的这些山啊，这些就是说气世界啊等等，这方面是逐渐泯灭的。所以说首先是把心面前的法概念的法泯灭掉，然后再把这些似乎现为真实的这些我们的身体啊或其他的这些聚散啊等等，把这些呢泯灭掉，这个逐渐泯灭掉之后呢，就会真实的唯一显现这个法界的自性了。所以说实际上我们修行的时候也最后要达到没有轮回涅槃唯一法性显现的这样的地步。那么这个当中涅槃呢是观待于轮回的涅槃，有了轮回的这样一种这个有了轮回的显现，才有了说灭除轮回显现的涅槃。所以说这个涅槃呢是暂时安立的涅槃。那么就是说是还有一种涅槃呢，就是称之为本经的涅槃，或者称之为大涅槃。那么这个本经涅槃呢，它实际上并没有观待轮回，也没有它不是观待轮回的涅槃，所以说它已超越了轮涅的这样一种对立的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它已经超越了。所以说呢，在究竟本体当中没有轮回，也就没有涅槃，这种没有轮回涅槃的状态取个名字就叫做本经涅槃，就叫做 这样一种这个大涅槃，那是从这个方面来聊这个。所以说有的时候说呢，好像又有涅槃，有的时候又说没有涅槃，这个方面实际上就和无为法是一样的。我们说光带有为的无为呢，它也是有为，但是呢就超越了有为无为的这样一种大无为法呢，它才是一切万法究竟的实相，因为它是绝代的，它不是光带某个法安立的。从这个方面讲，它是一种究竟的绝对的实相。所以说此处的轮回涅槃等也是一样的，现在我们安立的法性呢可以称之为本经涅槃，但是呢在本经涅槃当中，这个本经涅槃是有的，那么观代于轮回的这个涅槃呢，它是一种分别，有了轮回就有了涅槃，没有轮回就没有涅槃。所以说这种涅槃呢，最后获得涅槃果也是消灭了对轮回的这样一种错觉之后呢，如是安立的一种解脱境界。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实际的本体当中本来就不存在轮回，也不存在观代轮回的涅槃。下面讲的也没有此岸和彼岸。那么此岸呢，一般的就是 指这个生死，那么彼岸呢一般就是讲解脱，就是讲这个涅槃。那么一般来讲，有了众生就会有这个解脱的圣者，有了此岸呢就会有就是说度过此岸到彼岸的一种解脱。一般来讲的话都有这样一种概念佛学修习佛教的这个弟子都会有这样概念，现在呢要从此岸到彼岸，或者修持布施到彼岸，持戒到彼岸，乃至于就是说是安忍到彼岸，般若波罗蜜多般若到彼岸。所以说呢这个到彼岸呢都是一种表达趋向于解脱的这样一种境界。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很容易从这个字句上就觉得我们站在大海的这边，然后那边呢就是属于这个解脱的境界，好像就是从中国到美国有这样一种感觉。但实际上这个此岸彼岸它只是一种词语当中表示生死和这个涅槃而已。讲的时候呢可以这样讲，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是此岸就是指这样一个流转的状态，彼岸呢就是说从这个流转的状态当中觉悟从这个迷乱当中觉悟呢就叫做彼岸。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它并没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差别。当然从这个共同层来讲的话，众生是因佛是果这个方面有很大人生所生的这样一种关系。但是在这个在此处所讲到的时候，此岸彼岸呢它也就是一个现象和实相的差别，它二者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是非常的近。所以说如果你是觉悟的话，实际上二者之间就是觉和不觉的差别。如果没有觉悟呢，我们就会觉得这个我是众生然后佛呢是非常伟大的，众生和佛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从这个方面呢也有这样一种此岸彼岸很大的这个执着。所以说呢在实际意义当中的话，就说是此岸和彼岸的这个差别它也是没有的，因为没有此岸的众生，那么当然就不会有彼岸的解脱。还有一种说法的话，就是说做众生修法的时候呢，他会有此岸彼岸的这样一种概念，但是当众生他修持觉悟之后呢觉悟之后呢似乎他已经到了彼岸了。从我们一般的现象的这个角度来讲呢，他如果这个众生觉悟了，他当然就已经到彼岸了。但是呢就是说从他到彼岸，这个众生他到了彼岸之后呢，他会发现原来这个彼岸呢以前就在此岸，他没有说是有这样一种本体，所以说也就是现象就是实相这个问题。当他觉悟之后呢，就会发现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彼岸的，没有那个彼岸，只不过是他自己的这样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呢他自己是站在这个此岸当中，后面呢通过修行到了彼岸。但是真正到了彼岸之后，他会发现所谓的这个彼岸呢原本就在这个地方，自己以前所踩的这个此岸就是彼岸。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讲此岸和彼岸之间呢，它实际上就是没有差别的。还有呢就是讲自他的差别也是没有的。自他的差别呢，在如今的时候呢，就这个张三和李四有这个自他的差别，我和你有这个自他的差别，或者说众生和佛呢就有这个自他的差别。但是呢在法性当中呢，所谓的这样自他差别都是不存在的。在中论当中呢也是用了很多推理来建立，就说自和他都是不存在的这个问题，没有自性就没有他性，这个方面在中论前前后后的出现过很多次。所以实际上我们就知道这样自和他呢，它也是一种概念而已只是一种观念。我们认为呢有这个坚实的自他的这个状态，这个也是一种错觉。尤其是把这个错觉串习的非常非常严重的时候呢非常严重的程度的时候呢，就会经由自他而爆发很多的冲突自方和他方就是我们国家和他们就其他国家等等，像这样的话就发生很多的冲突。但是呢在法性当中呢，自和他的确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说也就是觉悟的佛陀和觉悟的佛陀之间，他绝对没有这个是我的法身，这个是你的法性，这个方面呢自他的分别是没有的。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就是说所谓的自他的这样的概念，只是在这个没有觉悟的时候，只是在现象界当中它才会存在自他，自他是属于现象的特色。 是属于有法的特色，是属于众生的特色。所以说众生没有觉悟的时候呢，这个他就自然而然就会有自他的概念，那么这个自他的观念会非常的强烈。那么实际上修行成佛的过程也就是泯灭自他执着的过程。所以说当就是说当他成就的时候，他觉悟的时候呢，他就不会认为我成就了，其他众生没有成就，这样一种分别念是没有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当他觉悟的时候呢，这个自他的概念已经没有了，这他的概念没有了，一和多的概念也没有了。所以从这方面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佛和佛之间它是没有这样分别的，我的法身你的法身这方面是没有，因为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差别都是通过众生的分别念化出来的。当他的这样一种分别念消融的时候，当他的概念清完全已经融化的时候呢，怎么可能还存在自他的分别呢？所以说没有自他分别。平时我们在没有觉悟实相之前，我们说要泯灭自他，这个也是在分别念面前的一种暂时泯灭自他的方法啊。比如说修持自他相换、自他平等呢、修持这样菩提心啊等等，它也是泯灭自他的一种暂时的这个方式而已。还有世间当中的一些泯灭自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一些这样一种这个理论呢，一种这个方法呢，实际上也是暂时的泯灭自他。那么但在实相当中，在法性当中呢，实际上自和他的确就是一种虚妄分别而已，在这个实相当中不存在。还有呢，就是讲大小的这个观念啊，大小的观念实际上我们在现在的这个思想当中呢，经常就是大的，我们这个人呢就是小的，大可以容小，而小不能容大。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有这样一种这个执着，而且我们自己操纵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而且的的确确，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可颠覆的。如果现在谁在世间当中说，就说是这个大能够容小，小也能够容大，大和小之间是假立的话，很多会认为这个是一种这个妄说。但实际上在法性当中呢，所谓的大小，它除了分别念去安立之外，它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安立实际它存在的基础。所以说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大和小呢，是众生他执着有一个大的法，有一个小的法，然后呢小的法可以放在大的法当中，大可以包小，而小不能容大。但是在法性当中呢，这个大和小也是一种概念而已，在法性当中大和小都是平等泯灭的，没有大小的概念。所以说如果这个圣者证悟了大小平等之后呢，当他再就是说度化众生的时候，当他再就是说现起这样境界的时候呢，或者在众生面前示现这样证悟的境界的时候，他也可以在小当中容大。须弥山可以放在戒指里面，那么这个最小的一个戒指和须弥山二者之间的差别是很大的。前面我们讲须弥山呢，八万由旬啊等等，像戒指的话是非常非常小，在中药房在其他地方看到这个戒指一点点大，和芝麻差不多。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是认为芝麻这个戒指可以放在须弥山上面，而须弥山绝对不能放在戒指里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不能的。但是实际上呢，在这个法性当中，这个须弥山的大和戒指的小，它也是一种暂时的一种这个分别念而已。所以大能够容小的话，反过来小也就能容大了。所以说在佛经当中很多地方说，就是说戒指包含须弥，这个方面也有大小平等的实相当中二者无二的这样一种很多观念。如果没有把这样一种观念搞清楚的话，很难理解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就觉得这个是一种玄说而已啊，没有什么实际的理论根据。那实际上呢，在法性当中，这些完全都是平等的，前后十位等差别也不存在。那么前和后这个方面，主要是从时间，昨天不是今天，今天不是明天。所以说呢，在众生的执着的方式当中呢，就是说是这个时间的差别，它是的确存在的。但是呢，在法性当中，所谓的这样一种时间的概念，它除了分别心安立之外，没有其他的这样安立的方式。所以说在这个方面安立的时候呢，前面就说是昨天也好，今天也好，后天也好，平等的都是一概都是平等，或者说是不存在的也可以说，或者它是完全的是平等的也可以这样说。实际上呢，前后十位的差别呢，在法性当中也是不存在的，是无变法界唯一明的。也就是说，这些自他大小持彼前后这所有的这些观态的法，在法性当中都唯一变成了无变法界的唯一明点都成了一个就是唯一的明点，唯一的法性了。那么这个唯一呢，我们也是必须要了知，这个也是关待于一种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思维的方式而已，关待我们思维方式。在真正的法界当中，这个一也不存在，这个所谓的唯一呢，也是真正的是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我们只能说没有很多自他彼此，所以这个叫做唯一。 勉勉强强的安利这个唯一名点的这样一种这个观念。所以这个名点呢，实际上就是法性的意思。我们也不能够单纯的理解这个名点就是明晃晃的一个东西，一个光团，实际上就是说在法界当中一个光团飘来飘去的现象是没有的。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名点，它就是讲到的法性啊，就是讲的法性，就是讲这样究竟的智慧。所以说这样究竟智慧周遍一切无相啊，就没有这样一种很多的这样一种执着。所以说这个是在法性当中全都是无变法界的唯一实相。那么这一点就是讲到了在实相当中如来藏如何安住啊，如何安住呢，就是泯灭了一切差别之后呢，这个就是唯一的法界名点。这个方面讲了实相当中安住的相。那么下面讲在这个现象当中如何安住呢，尽管实相如此，但是针对迷乱课程的现象而言，如此三界轮回众生心境现起而不见法性自信时，法性也并非无有，自信中没有少许动摇故。首先讲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当中，尽管在实相当中呢，一切的自彼啊、自他、大小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呢，是针对迷乱课程的现象而言，前面就是单单就是从他的法性的实相而讲。的的确确呢，除了法性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这个有法显现呢，也没有其他的很多差别的显现了。这个是啊，着重是从它的这个法性实相而言的。那么如果说着重是从现象而言，或者把现象和实相放在一起这样观察的时候，又会出现怎么样的一种情况呢？那么如果首先针对迷乱课程的现象而言，那么这个现象就是主要就是指迷乱的课程现象。那么三界轮回众生心境现起而不见法性自性，那么当众生他处在现象位的时候呢，他有了迷乱的心和迷乱的境。也就是说在现象的时候呢，众生除了迷乱的心和迷乱境之外呢，法性的这个自性是不存在的。法性的自性前面讲了很多嘛，他就说一切平等，轮回贤烈这些平等等等，这方面就是究竟的这个法性实相。但是呢，当现起众生的时候呢，法性的实相不现了，不现法性的自性的时候呢，就现起了什么呢？就现起了心境，众生的心境。这个众生的心境实际上就包括了一切的轮回显现，包括了一切的现象，一切的有法的显现。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在众生面前他的境是什么？众生面前他的境呢，不再是法性的。众生面前的境呢，就是讲他的观待的心，从心而现起的这些高低大小不平的很多很多的差别，显烈的差别都是出现他的境当中。那么他的心是什么呢？他的心就是了别这些境的这样一种虚妄分别念。所以这个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心境就是代表二取，在众生面前就现起了二取了，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心和境都是成了迷乱的。所以说就像这个绳子现成蛇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所现的境，所现的境也是这样一种这个蛇，能看的心也是这个蛇的这样一种执着，蛇的这样像。所以说这样的时候在他面前呢，不管是从能见的角度来讲，还是从所见的角度来讲，都没有丝毫绳子的像。所以说他的所见也是迷乱的，他的能见也是迷乱的，他整个一个能境所境全都是迷乱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叫做这个心境法性现起而不见法性自性的时候，这个方面就是讲观待，纯粹观待这个现象而言。但是呢，如果要把现象实相啊，就是说合起来进行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说法性也并非无有，自性中没有少许动摇故。那么就是说当正在显现现象的时候，那么这个法性隐没了，隐没的时候是不是连他的这样一种本体，连他的这样一种自性都已经彻底的改变了，或者彻底的已经消亡了呢？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法性呢并非无有的，在自性当中没有少许动摇之故，因为它是一个大无为法的本体，大无为法的本体的缘故呢，在自性当中没有少许动摇，即便是现为啊这样一种这个现为二取，现为这样一种迷乱的课程，但是呢这样一种殊胜的自信呢，它是没有被动摇，没有被染污啊，没有办法被染污的。就像就是说当我们真正看蛇的时候呢，实际上它的绳子从来就没有改变过啊，绳子就没改变，只不过呢就出现了迷乱之后呢看不到而已。就像就是说有的时候在早上的时候呢，虽然这些哪种山谷当中的这些山啊，这些房子呢，这都是存在的，但是如果突然起了大雾的话啊，如果起了大雾了，我们就看不到这些，看不到这些就显现了。但是呢，就是当我们在看不到的时候呢，当你的面前，你的眼识也显现白茫茫的一片，你的这个所见的也是白茫茫的一片，什么都看不到。就但是呢，当你看不到的时候呢，这些房子并非无有， 啊，这些现象并非无有，就是这样一种，它是没有动摇过的，只不过呢，突然起了迷雾，把它遮障住了。不但呢，遮障的时候呢，是从能静和所静两方面的。我们就说，一旦是遮障的时候，一定是能静和所静两方面的。那么就是说，如果说是你能静啊、就说是遮能静遮障之后呢，所静还看得清清楚楚，这个是不可能存在的。啊，这是绝对不可能存在。所以说，当它这个遮障的时候，一定是眼识和对境、能境、所境同时都已经显现了另外一种相。这个方面又称之为遮障。但是遮障的时候呢，这些它的这样本体也没有动摇过。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呢，一切万法的实相本来就是这样的。但是起了这样虚妄分别的缘故呢，见不到实相。有的时候就把这个虚妄分别呢，就是比喻啊，就把这样一种迷雾呢，比喻成这样虚妄分别。有的这个迷雾。不见这样万法的自性，所以有了虚妄分别就不见万法的自性了，就是有这样一种本体。所以说此处讲法性并非无有，自性中没有少许动摇之故。心则法性如是被刻成障垢缠缚而不显，彼以果实或精华方式而安住，成为种性或障，以地下宝藏等久欲显示而了之。那么就说是在这个心的法性呢，如是被刻成障垢缠缚啊，不显现出来，显现成了迷乱的相，显现成现象的时候呢，它这心的自性不显现。那么就说彼以果实，那么这个心的自性以什么样方式显现呢？以果实的方式或者精华的方式而安住，这个方面就称之为种性，或称之为这个障。啊，它就做种性或者障了，就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案例的。那么宝性论当中呢，是从啊地下宝藏等九种比喻显示可以了之。那么下面也有这个注解呢，就是九种比喻，那么就是在这个伪拜的莲花当中的佛，实际上伪拜莲花中外表呢显现的是已经枯萎的这样一种花瓣，枯萎的这样花的样子，那从外表上看不到里面的一种精美佛像。但是呢，就是说是如果你把这样一种伪拜的花瓣一半一半的拿开之后呢，里面的佛像就可以显现出来，就可以显现出来的。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是有情的课程和它的法性呢也是这样的，通过修行啊，把这样内心当中的迷乱啊一个一个的这个分离掉之后呢，它的佛性就显现出来了，啊，佛性就显现出来。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是这个从它本来安住殊胜的自信，在外表障蔽而不现的话，就通过伪花中佛的这样一种这个比喻，这样的例子呢，让我们了知，实际上在我们的外表的这些五蕴的非常污秽，或者就是说很不清净的这个五蕴的表象之下，实际上是有最为精华的这样的法性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在分离的时候呢，当然并不能够完全对照这个比喻当中说，比喻当中呢可以把这个用我们的手把这样一种莲花瓣一半一半的掰开，然后里面就看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有光灿灿的这个佛像，这个方面是它的比喻啊。实际上真正在这个意义当中呢，也不是完全是这样对照，它只不过是表示在这个客场缠缚当中有这个殊胜的佛性而已，这方面而已。所以说我们并不能够用手术刀把我们的这样一种五蕴一个分化开之后呢，然后一下子从内心从你心脏当中剪出一尊佛像来，这个就是法性，当你看到的时候呢就成就了，没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呢，它是比喻是这样的，意义上面就是讲你必须要通过不断的修持，把这样迷乱的相逐渐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迷乱的相逐渐消尽，或者说通过这个修行现见空性之后呢，现见实相之后，它的这样的课程慢慢的隐没，法性慢慢显前的，有这样一种这个意义的。所以这样的九种比喻呢，我们在学宝性论的时候会详细讲，就这个地方我们就是不再讲了。如是宣说，虽然观待课程障垢与彼安立不净不净净极净三种分位，但而如来藏肢体上实无差别。那么虽然观待课程的这样一种差别分离于佛呢，那么与彼就是与如来藏安立的这个不净位，然后呢不净净位和极净位三种分位。那么就是说不净位呢，实际上就是讲到的众生，它就是众生里里外外从有尽到达的所尽啊，任何时段都是显现课程。所以说呢这个凡夫位呢一概是不净位。然后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不净净位呢，不净净位主要是讲菩萨啊，这个圣者的菩萨。那么为什么圣者的菩萨叫不净净呢？因为他既有不净也有清净。那么他的不净是哪一方面呢？还没有彻底分离掉的这些课程，那么他就是属于不净，他相续当中还存在烦恼障、所知障的种子啊等等，这个都叫做不净。 或者就是还初定的时候还有分别念，那个叫做不净。那么清净呢，就是讲他入定的时候能够见到解万法的法性，从这个方面讲的就叫做清净。入定位的时候有清净，初定位的时候有不清净，所以说这个方面合起来就叫做不净净，也有不净也有净，就这个意思。那么极清净呢，就是讲佛位，佛位的时候呢，就是就是没有 入定初定，也没有就还存在不净净等等的差别，一概都是清净的。佛的心和这样一种法界呢，完全一位了，完全成了一位，无二无别。所以说呢，任何时段都是大清净的、大圆满的这样自性。所以说呢，像这样观待课程，安立了不净、不净净和极净为三种分位。但是呢，如来藏字体上是有差别。那么是不是不注意的时候，就似乎觉得哦，如来藏有不净位，如来藏有不净净位，如来藏有极净位。所以如来藏上面分了三段，它实际上应该是有分，可以分别的。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如来藏的本体的没有任何差别，但是观待于课程构然，它可以这样把假名上安立说、哦、如来藏有不净，如来藏不净等等，它只是一种安立的方式，安立的假名，它是把这个课程是否分离放在了如来藏的本体上去安立的。实际上就真正分析的时候，如来藏的本体上是没有差别的，但是有差别的是它的课程啊，有差别的是它的课程，所以从这个本体的上面一定要了知的。宝性论云，佛智入诸有情故，自性无垢彼无二，佛性假立彼果故，说众皆具如来藏。那么这个和三个理论呢也差不多相同啊，差不多是相似的。佛智入诸有情故呢，这个是第一个根据，自性无垢彼无二是第二个根据，然后呢佛性假立彼果故呢是第三个根据，说众皆具如来藏，就最后成立呢一切众生都具有如来藏。那么一说中呢，就是一切有情皆具如来藏身地中，然后呢为什么呢？佛智入住有情故，然后自性无垢彼无二故，佛性假立彼果故，像那就是个案例的三个这样一种根据。佛智入住有情故呢，也就是可以相对于佛陀法身能现故，佛陀法身能现和佛智入住有情呢，它就是比较相似的。佛的智慧入住有情，就是周遍在有情相续当中，佛的智慧相当于是法身能现，已经显现出了这样一种佛智法身。所以说佛智法身呢，它现前智慧就说明在说明在就做因位的时候呢，在众生位的时候呢，这个佛的智慧已经就是说周遍在这个有情的相续当中，它是通过实相的方式来安住的通过实相的方式而安住，只要是升起了无分别智慧之后呢，这样一种这个佛智它就会显现出来。所以说佛智入住有情故，从这个方面呢可以安立众生皆具如来藏。自性无垢彼无二呢，我们可以就说是这个安立成真如无有差别，真如无有差别，自性无垢，那么就说一切有情心的自性，它都是清净无垢然的，彼无二，实际上轮回涅槃呢，它的这个真如法性没有任何差别。所以这个和第二个理论真如无有差别故呢，也是有相似的地方。所以说呢，说众皆具如来藏，这方面可以安立。佛性假立彼果故，那么是通过佛性就是种性现前之后呢，假立为彼果，就是讲这个佛性的果。那么佛性和它的果实际上是一个法。但是呢，我们可以把佛性假立为因，就是种性，然后呢，把这个佛性现前假立为它的果，似乎这里面有一个人生所生，但是呢，这里面实际上是没有人生所生的。为什么呢？因为佛性和它的果呢，就是一个本体。但是呢，我们从因众生位的时候呢，它就是不显现，它叫种性；再就是说佛位的时候呢，这个种性现前呢，这个叫做法身。我们只不过就是假立的上面把这个众生和佛位呢安立的成一个因果的关系，所以是叫佛性假立彼果故，这个就是可以对照第三个种性具种性故具种性故呢众生具有如来藏。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众皆具如来藏，宝训当中呢有这样说辞。又云此之自性即法身真如以及种性者，那么此之自性这个词呢就是讲如来藏。那么这个如来藏的自性可以叫法身，如来藏的自性可以叫真如，如来藏的自性可以叫种性。所以前面呢，我们不是说通过三个推理来证成有情皆具如来藏吗？实际上第一个当中呢，法身能现，这个法身呢实际上就是如来藏，就是如来藏。所以说法身能现，这个法身是无为法，所以说它的法身是无为法，所以说从法身有果推因呢，一切有情相续当中也就本具这样一种法身功德，所以说叫此之自性，就如来藏的自性也叫做法身。然后如来藏的自性也叫真如，实际上就是说真如的心的本性和如来藏的这个光明和空性的这个无二的本性实际上就是一致的， 因此说呢，真如也是如来藏，此之自性也即真如。然后种性呢，也叫如来藏。种性的种性啊，具种性故嘛。第三个推理就具种性故，实际上就具种性故，有情皆具如来藏嘛。这个如来藏也就是种性，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法身、真如和种性，它实际上都是一个本体，都是如来藏，全都是大无为法。从这个方面讲了，但是呢，为什么一个东西它可以从这样角度呢？它实际上一个本体，它可以从假立的种性因而言，也可以从假立的果法身而言。也可以从它的这样一种不同的侧面真如和如来藏而言，所以说呢，它虽然是从它虽然本体上一个，但是从三个不同的侧面可以让我们详尽的了知，也有情相续接续如来藏这样一种自性的观点，它的这个作用不一样，它的侧面不相同，所以说呢，可以从法身真如和种性来安立如来藏，来证成如来藏。而又云不净以及不净净即为圆满清净者，如是次第而宣说凡夫菩萨与如来。那么就是说前面讲观待与课程呢，它有不净的如来藏，有不净净的如来藏，有即为圆满清净的如来藏，并不是如来藏上面有这样差别，而是观待与课程构然有这样差别，如是次第的宣说凡夫菩萨和如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凡夫菩萨和如来，从这三个方面呢可以包括的。那么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讲到了凡夫菩萨如来，那么声闻缘觉啊，声闻缘觉在这个三位当中，那么摄于哪一位呢？啊，三位当中摄于哪一位呢？那么就是从声闻缘觉它没有圆满的现前这个法界自性的角度而言，放在凡夫当中。当然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声闻缘觉当然不是凡夫了，但是呢，如果从就是说这个菩萨他不净净，他是完全的泯灭了二取，完全的现前了法界真如的角度来讲的话，他的确还没有达到菩萨这种证悟的高度啊，没有达到这个证悟的高度。所以说他就是说以前我们学习这些宝论的时候呢，在很多地方讲到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因为这个因为的话就是说是只有菩萨呢他才能够真正的泯灭或者说断除这个二执，就人执和法执，现前实相的角度呢，可以就说是称之为现前的法界，而就说是这个声闻和缘觉呢，还没有真正的打破四边执着，没有打破四边执着，没有现前真如法性的缘故呢，还没办法和菩提菩萨的证悟相比。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没有办法化在菩萨当中，还不是真正的不净净位。像这样只有放在凡夫当中，但是比凡夫当中要超胜很多了。那么如果是从是否圣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可以化在不净净当中。因为他虽然就没有完全的证悟这样圆满的实相啊，但是呢，他对于人我空性，他这方面的话，就是说也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证悟，圆满的实相没有证悟，但是呢，就是说是他仍然是超越凡夫的圣者。所以，如果不是从境界而划分，是从是否凡圣的划分，他到底是不是这个圣者呢？他是圣者，是圣者就可以划在不净境当中。所以，这个是声闻缘觉属于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种群体了。所以说，如果在划分三位的时候呢，是划分凡夫是不净位。菩萨是不净净位，如来是即性位。那么其中的这样声闻缘觉呢，就可以像前面我们分析一样，通过这个方面去这个分析去了知，如是宣说。那么下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破他方他中的一种妨难，对于我们安立有情具有如来藏呢，他中提出一些妨难。那么下面呢，就打破对方的这个妨难，既不能如是了知，心中就执着所谓如来藏，如藻衣盆般住在五蕴笼的某处。是迷乱心与不迷乱心二者并存。那这个并存后面改成逗号后呢，后面要加几个字，要掉了几个字。那么就是说二者并存，后面就是逗号，然后后面加一字，如光明与黑暗相邻般。那如光明与黑暗相邻般，这个是漏掉了。所以说呢，是迷乱心与不迷乱心二者并存，如光明与黑暗相邻般之后。若人复合此者而作破例，即是自己权位通达大乘利益的施教而已。那么就是说这一段话呢，就是主要是对方他对于如来藏啊安住在有情相续当中一种错误的了知的方式。那么就是说有些人他既不能如实了知有情具有如来藏的这样一种真实的观点，但他心中呢就执着所谓的这个如来藏是一种如来藏和有情是一种所依能依的关系。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也就是说这个有情呢，它是属于这个所依， 犹如藻衣盘当中的盘子啊，就好像就是说藻子放在盘子里面，那么藻子是能衣，然后就是盘呢是所衣，那么就有情具有如来藏呢，有情呢是属于那种所衣，就是盘一样，那么如来藏呢像盘子里面的红藻一样，要依靠于有情而住，他就觉得呢是所谓的如来藏啊和有情是如藻衣盘能衣所衣一样，住在五蕴龙的猛处，那么这个把五蕴呢比喻成龙一样。那么如果说是有这个笼子呢，鸟飞不出去，没办法获得自由，所以说如果有了五蕴呢，好像这个佛性没办法显现，也这样的，所以说把五蕴呢比喻成龙，叫五蕴龙，那么就好像就是住于五蕴龙的猛处，有些时候呢是我们有些可能执着就是在大脑当中，有些时候的执着这个就是自己的内心当中心间，像这样好像是如来藏安住在那个地方的，是迷乱心与不迷乱心二者并存，好像就是说在这个五蕴龙的这个当中呢，又存在迷乱的心，又处在不迷乱的这样一种光明的这个自信，好像是迷乱心和不迷乱心二者并存。这一个问题前面大概也讲过，有这个前面有稍微一个辩论当中也提了这个问题。如光明为黑暗啊，与如光明为黑暗相邻般之后，那么就他们这样认为，就好像是光明和黑暗同时存在相邻一样，就好像迷乱性不迷乱性并存，就好像是光明和黑暗啊并存，又有光明又有黑暗，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同时存在。他认为他是这样执着之后呢，若人复合此者而作破例，有些人呢复合这样一种这个观念而做有些破例，做什么破例呢？就是说如果说有迷乱心的话，就一定没有啊不迷乱的这样一种光明如来藏。如果说是不迷乱的，而且不可能有迷乱的自信，二者不可能这样同时存在，犹如光明黑暗一样同时存在，就做了很多破例。那至终回答呢，就不分不起一个就是简略的回答，既是自己啊权位通达大乘利益的私教而已。那么自己这样做做这样一种破例呢，是体现出了自己没有通达大乘的利益。没有通达大乘利益的一种狂叫或者一种私教而已呢，实际上是没有这些实际的意义的。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就至终他并没有承认光明和黑暗相邻的这种迷乱心不迷乱心在一切一个有形当中这样存在，好像一个人相续当中又具足很光明的如来藏，又具足这个黑暗一样的一种这个迷乱心，实际上至终没有这样承认过。前面我们这样分析的时候也是这样讲的，实际上呢就是说如果从这个有情的自信来讲的话，它里里外外全都是一种现象，里里外外都是一种迷乱的自信呢，所以全都是迷乱的心和迷乱心的境界。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法性就隐没了，法性隐没了就没有再显现出来。那么当就是说 处在这个佛位的时候呢，当这个不迷乱的心他的这样一种法性现前的时候呢，现前的法性，那么他的这样一种这个迷乱的心的状态一定是隐没的，不会再出现了。所以说呢二者之间没有就并存的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只不过呢就是说是现象和实相，现象当中呢法性隐没，实相当中呢有法隐没，所以说二者不可能有一个真实同时存在的机会，是没有这样机会的。只不过我们分析的时候，它现象当中是这样的，它实相当中是那样的，有法和实相，有法和这个法性之间呢是这样一种关系啊。前面我们对这个问题再讲了很多次的，好，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破斥了对方的观点，所以没有分清现象和实相差别，所以导致了这样的问题。我们在学习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一种思想必须要牢牢记住，就是说在现象位的时候呢，实相隐没这个问题，在实相位的时候，现象隐没的问题。所以说当在众生位的时候呢，法性它存在，但是它是隐没了，它用隐没的方式而存在的。就像前面我们打比喻的时候呢，打比喻的时候就是蛇和绳子的这个比喻嘛，蛇和绳子的比喻呢，当你就是说是处在你已经看成蛇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绳子的像是完全隐没的，你怎么样看都是蛇，在你的眼中也是蛇，所看到这个地上这个还是一条蛇，所以这个时候是没有绳子的。当你看清楚这个是绳子的时候呢，蛇的像一定没有，绝对没有。当你已经看到是绳子的人还认为这个是条蛇，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当我们在凡夫位的时候呢，法性是不现的，当你在法性位的时候，有法是不现的，所以二者之间永远没有同时存在同时存在这样一种机会是绝对不可能有。因此说呢，把这个现象和实相分清楚之后，就不可能再安立说好像是有这个能依所依一样的关系，而且同时并存能依所依的关系，这个没有分析的时候，那么可以说现象和实相之间的这样一个本体，但实际上呢，在这个安立有经的时候，那绝对是现象和实相。 那么下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对于法器宣讲啊，对于法器和非法器呢宣讲如来藏的不同的结果。首先是对于非法器呢宣讲如来藏没有意义，因此于心未尽修大乘的恶寻师者，众中宣讲如来藏也无意义。如此甚深教言，不是为凡夫和诸外道种姓而说的，彼等非是闻此身法的法器，所以对彼当从无我无常等展开而说法，并且需要以理安立，宣说如来藏无有异义，仅以观现之量不能成立，且将成增损出故。那么这一段呢，就讲到对法非法器呢，就宣讲如来藏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有这些非法器呢，心未进修大乘，他们还处在恶寻师这样一种这个状态，所以说对于心未进修大乘的恶寻师者众中，即便给他宣讲如来藏呢，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他的心还没有真正的这个进修大乘，他的心还没有成为能够接受如来藏这样一种教义的法器的缘故，他的根性还很恶劣。如来藏呢，是属于一种非常高深的法要，所以说对于一个很粗的，就是说具有恶寻思的这个人宣讲如来藏，他永远没有办法正确的来理解如来藏的秘密。所以说一开始就对他们宣讲如来藏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办法直接的通达如来藏，没办法通达如来藏对他不但无益，而且还也许还会耽误他啊修持这样一种持的佛法。所以说呢，下面讲呢，如此甚深的教言，就是一切有情普遍具有如来藏，不是给一个凡夫人讲的，不是给一个外道种姓讲的。那么就是说凡夫人，不是给凡夫人讲的，就是指一般的凡愚啊，不是说已经屈辱大乘但没有现证，没有现证法性的这些凡夫，不是一概而论是所有的凡夫。也就是说有一些凡夫人呢，他虽然是凡夫人，但是他的思想随顺于解脱道的，他的思想能够随顺实相，这种凡夫呢他可以宣讲的。那么在此处我们说不是为凡夫，就是这样一种世间当中一种凡愚者啊，一种凡愚者，他就说又是凡夫又很愚蠢的这样一种凡愚者，就称这个地方的凡夫。还有就外道种姓，外道种姓呢，他就思想偏离了解脱道了，他虽然想求解脱，但是他就执着有一个我啊，执着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让我神我获得解脱的这样一种这个教义。所以说呢，这个外道种姓者呢，他执着一个就是说长或者断，因此说的没办法接受这样的教义。那么彼等呢，不是闻此身法的法器，所以说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外道或者是凡夫来讲的话，不应该直接宣讲出来讲。那么怎么样呢？给他们宣讲呢？下面讲，所以对彼当从无我无常等展开而说法。那么对于这些就外道种姓或者这些一般的凡夫人呢，应该从无我无常，也就从小乘当中的四圣谛啊，或者是怎么样给他建立善巧的建立因果观。或者是怎么样让他就是说是这个了知一切都是无常的无我的这样自信。首先给他们宣讲的话，就说是让他们逐渐能够接受，所以要从无我无常等慢慢展开说法，并且需要以理安立。那么为什么需要以理安立呢？因为这些凡夫人，这些就是说外道种姓呢，他还不诚信佛的较量，他还没有认为佛是一切变质，所以说他对佛宣讲的一些友情具有如来这种观点呢，还没办法接受。尤其是在讲如来藏的时候呢，佛陀说呢，我的这样如来藏的相非常甚深，所以说你只有 以信心来通达。那么如果你没有站在很高的高度呢，你会认为佛在讲迷信呢，佛没给我们讲这样一种这个真理，佛呢给我们讲对我的话你要相信，所以说他就会很自然的就会把佛的这句话和外道一些本师所讲的话是等同起来。你看有些外道的教派当中也说，我的这个东西呢，我的这个教义你只要相信就够了，你不要去讲做很多的分别，对你做了很多分别对你是没有意义的，我的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也会这样讲。但是呢，佛他的教义并不是说完全让你这样一种这个以信心而入的，只不过呢，对如来藏这样一种非常深妙的教言而言呢，通过你的寻思分别念，的确是没办法通达。但是呢，就是说这佛陀在引导这些众生入门的时候呢，他讲了很多需要去分析、需要去观察的这样的很多教言。所以说他到了能够接受如来藏的教义，说明这个人的思想呢，他已经对佛是辩质，佛不会妄语啊，对这个问题已经产生了一个坚不可摧的信解了。在这样一种高度之上，那么再给你讲这样一种如来藏的本体甚深为性能够证悟呢，他就不会就是说产生其他的邪分别。所以说这样一种教义站在什么高度，你能够接受怎么样的说法， 这个完全也是针对不同的众生的根性如此划分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外道凡夫他没有还没有承许佛是变质，他对佛的这样一种变质的问题，对佛的教法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的疑惑。所以说这个地方说并且需要以理安立，通过这个书生的道理，通过很多推理来证成无我。比如说在中论当中啊，在小乘的很多教育当中呢，他就是通过五项推理，或者说通过七项推理来认为，来就是说确定我不存在。那通过很多粗无常和细无常的分析的方式来了知万法无常，通过很多方分析的方式来了知一切都是诸漏皆苦等等，这些都是通过很强的思辨。通过很强的理论性来建立的。所以说对他们而言呢，逐渐就能够接受无我无常啊，就苦空等等的这样一种教义。那么接受教义之后呢，对于在进一步学习，对于佛的自信啊，对佛能够变质一切的这样自信呢，也逐渐能够了知。所以说他通过学习上到达了某种高度之后呢，那这个就可以接受如来藏了。否则的话就说这个时候根本宣讲如来藏很没有意义的。因为如来藏他的确是离系的过程当中，要离开一切系论当中，要建立一个恒常不变的第十的如来藏。这个方面呢，对于这些就是说初大分别念来讲，就寻思者很重的这个寻思很重的寻思者来讲的话，又是离系的，又是恒常的，他就觉得这个绝对永远无法安立，啊，永远无法安立了。所以说就像我们就是说认为没有学习过密宗的人呢，认为啊这个愤怒本尊呢，他又是外表又现得这么愤怒，又拿了这么的武器，要经常要去杀魔斩魔，而且就他的这个碗当中装满了又脱发的血，然后这样喝，这个是很残暴的。但是又说他非常慈悲，我们就觉得这个是绝对没法统一的，没办法就说是统一在一起。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学习过这样教育的人就知道了，他外表上显现的这种像和内心当中的周边一切的慈悲，这个完全是无二的，完全是无二。所以说他有这样一种妙力，他有这样一种大慈悲心，才能够显现这样一种这个粗暴的调伏的事业。他如果没有大慈悲心，绝对不能调伏，不能显现这样调伏的事业的。所以说就像这样一种这个父母管教儿子一样，他如果对他的儿子有这么强的爱心，他就会显现对他的儿子粗暴的地方啊，这方面或者温柔的地方或粗暴的地方都可以显示。如果对他的儿子漠不关心的话，那管哪能管你，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他不可能显现的一种很猛烈的调化之相的。所以说我们就说如果内心当中没有达到某种高度的话，就觉得佛教教育当中有很多抵触的地方，但是这个不是佛教的这个问题抵触，而是自己的内心的矛盾，自己分别心在抵触，没有办法没有直接了知这些教义的本来意义的缘故，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对他们而言呢，宣讲这个如来藏的本体意义啊，本体如来藏没有丝毫意义，仅以观现实量不能成立啊，单单通过观现实量，通过有形的根识再加上一个意识的话，没办法成立这个如来藏的本体。他也会认为的，要不然就说是无常的，要不然就说是恒常的话就不可能变化的，他会有这样一种很多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写分别，并且呢将成真损出故。那么真损呢，就是真意和损减，真就是真意，损就是损减。那么什么是真意呢？真意呢，就是说在讲如来藏的时候，本来这个如来藏的本体是离系的，但是呢，他信受如来藏，他因为他没有通过理建立这样一种的空性啊、无常等等的教法，所以他只是信受如来藏，佛说如来藏存在，他一定存在。那么佛在经典当中讲如来藏是常乐我净的，然后他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念呢，把如来藏定义为分别心变现的恒常。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讲真意了，这个真意的话把本来没有的东西呢认为有，这个叫做真意。所以说这个如来藏它本来不是分别念变成了恒常，但是它通过分别念认定它是恒常，就变成了真意。然后损减，损减呢就是说把有的东西认为没有，这个叫损减。那么就损减的话就说是他就认为呢，就是说佛讲一切有情皆具如来藏，皆具这样一种这个生智功的三十二相八十因好，这都具备。但是呢他观察里里外外自己的本体呢一点都没有，他所以说就认为佛讲这个如来藏是错误的，他没有这样一种如来藏的本体。所以说他就做了对如来藏做了损减，把有的东西认为是没有，这方面做了损减。所以说如果是通过观现实量分别心去安立如来藏，对待如来藏，一定会落入要不恒常，要不断灭啊，落在这样当中。因为他的分别念只能够这样去思维，超越了这种思维的这个方式，他没有学习啊，没有学习在空性当中显现一切的观点， 那么就是说空性当中能够圆满的含摄一切的观点，他没有真正去学习，所以说呢又是空性离系的，在佛智面前又是存在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教义呢，他还没有学习过，所以说呢通过他自己的有限的知识，有限的佛学的知识去分析这个如来藏的时候，肯定会落入分别性的真有瞬间当中，所以对他们而言宣讲如来藏没有意义，暂时呢没必要对他们宣讲如来藏。那么下面就是讲对于法器宣讲如来藏它有殊胜的这个功用。若人从内道下层起修，而对大空性真实甚意升起殊胜定解后，再对彼宣说如来藏教，方能升起不退转性解。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有人他从内道下层开始起修，也就是说的刚开始的时候呢，对于因果诚信，对于前后是存在的问题诚信，然后对于可以解脱这个问题是诚信，然后呢开始修持无常啊，通过这个处无常来认知系无常，然后呢就是说了知这个我不存在的这个道理，那么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修持呢，他的内心当中啊，他就有了一定的智慧了，就有了一定的接受上面教义的基础了。那么有了接受上面教义的基础之后呢，然后再学习空性，再学习空性，或者说再学习唯识，再学习空性，那么就是唯识和中观的这个观点才学习。学习完之后呢，他内心当中啊，对于法界的自信呢，稍微有一点点认知，或者就是说对于法界自信这个离系的本体有了认知了，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高度上，再给他讲出来这样啊，藏了我境的话，他就完全能够啊，就是说是顺理成章就可以接受了，就完全可以接受。所以说呢，给他对大空性的真实圣意升起殊胜定解之后呢，再给他宣讲如来藏教的话，就能够升起不退转的信解。所以说这个方面呢，他才是一个法器，他就逐渐逐渐修炼自己的心，让自己变成一个堪能接受圣乘教义的法器。所以说一个人他能够成为法器非常重要，如果不是法器的话，没办法接受，是法器的话，讲之后他就能够升起不退转的信解。打个比喻讲呢，就好像从小学到大乘之间的课程一样。那么就是说前面我们讲到的凡夫外道种性，相当于是一种小学水平或者幼儿园的这个水平，那么就是说如来藏的这个教义呢，相当是一个大乘的这个，是一个大学的课程。所以说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智力他还没有达到能够接受大学的这样一种这个大学课程的这个智力水平，所以说你怎么样给他讲，怎么样让他看，他都理解不了你在讲什么，他肯定他只能够通过他那种幼儿的一种思维方式去看你给他讲的东西，所以说他理解的东西永远是有偏差的，永远和你要给他表达的这样一种东西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他讲这个大乘的这个给他讲大学的这样课程没有丝毫的意义，因为他没有到达能够接受这样一种就是高水平的这些就是知识的程度还没有。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应该让他从小学开始学。从小学开始学，当你通过六年的小学的这样教育，学习到六年毕业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你的智力呢发展到了能够接受中等知识的阶段，就相当于从小乘到了大乘了，到了这样一般唯识和就是说接受能够接受唯识和中观水平的阶段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再通过中学的六年学习，对于唯识啊，对于中观这个方面，就是说逐渐逐渐学，你的智慧力呢又上升到一个高度，所以你的这个时候你的智慧力，当你从高中毕业的时候呢，你的智力已经到达了能够接受大学的这种教程的阶段了。所以那个时候再给你讲大学的这样课程呢，你就能够马上就能接受。所以说从这方面我们就知道了一个意义，就是这样的法器也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呢，再怎么样去思考呢，但是都是理解偏差，就前面不是说了嘛，以观现之量不能成立其将成为真损处，他就永远没办法正确的理解表达的意思。所以如果你从下层起修呢，像这样的话逐渐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像这样的话你就最后就可以了知高等的数学，高等物理很多高难度的这些知识都能够接受，都能接。但是呢，这种高难度接受的时候，你当你最后接受的时候呢，你会知道这样一种知识在最初在小学的时候，是在幼儿园的时候，那种是不可想象的。不可想象那个时候能够接受这么高层的知识。所以说我们在刚入佛门的时候，我们的这样一种思想也是非常幼稚的，我们的思想也是在这个这样一种这个不是很成熟的阶段。所以说我们在那个时候要接受如来藏的观点， 不可想象的。但是呢，如果你通过慢慢的学习，对于佛教当中的这样无常无我啊，通过这样的空性啊为识，慢慢学习，学习上之后，你的智力在跟随在增长。那个时候呢，最后给你宣讲如来藏哦，原来这样，如来藏的本体是这样，离析的同时有它的大光明，离析的同时有恒常不变的这样智慧。那个时候你接受起来就非常的自然。而且就是说是能够使用这样一种这个，是能够使用这样一种见解去修道，就像你就掌握了这些高等的这些知识之后呢，大学毕业之后，你就可以把这些知识运用在方方面面啊，你可以挣钱，你可以为社会做很多贡献等等都可以。所以说，你接受了如来藏教育之后，你可以自修，你可以帮助众生，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如果成为一个法器呢，它逐渐对如来藏就能升起不退转的信心。所以说，我们就强调说。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智慧呢，就是说尤其是其空性的智慧啊，或者如来藏智慧，那么在接受的时候，你必须你自己的智力要到达某种高度，到达某种高度之后呢，再给你讲，这个时候就可以成立。如果说是中间很多环节你想要跳过去绕过去，当你绕过去之后，你发现问题还在那个地方，问题还在那儿，所以你还要返回去，又要重新去学习，要重新去补课，补完之后你再来接受的时候，再来看的时候就能够接受了，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上面一段呢，就是分析的这样一种是法器非法器的差别。那么下面呢，就是讲如何通达修道，就是说通达这个修道相的观要。因此有些人认为虽是清净道，然无法以理成立而须以觉悟了之，又有些人认为既非观现实量之道，则非正道，因须结入彼等六悟后通达修道相的观要。那么就是说，是对于这样一种如来藏道呢，有些人认为它虽然是清净的道，但是呢无法以理成立，因为这个如来藏它必定是佛智的境界啊，它必定是菩萨入定位或者说佛智的境界，所以说呢，凡夫人以理永远无法通达，须以觉悟了之，必须要觉悟才能够了之如来藏。有些人是这样认为的。有些人认为呢，就是说是既然我的心识没有办法去测量如来藏，就说明这个如来藏不是真道。我的心是能够衡量的，我的心是能够接受的，我的心是能衡量的，这个就是正道。如果我的心是没办法衡量，它就是非正道。像这样的话，就落入了两边了。下面呢，我们就说是这个就是分析一下，就莫名就说应该揭露彼等谬误。然后呢，就是说是第一个，如来藏的自信的本体的确是佛的境界，这个前面已经讲过了。但是以理能不能够了知如来藏存在的道理呢？通过理论可以了知的。通过教理都可以了知的，教证前面讲很多涅槃经等等啊，是佛是给我们讲的，佛不是给佛讲的，佛不需要这样一种教言啊，佛给众生讲到了这些很多这个如来藏在有情相续上如何存在的道理，还有呢就是说弥勒菩萨也通过三个推理来让我们知道相续当中具有如来藏，所以说他是最终来讲必须要通过觉悟来现证，但是在凡夫位的时候呢，以教理可以证成。具有如来藏这个道理，而且有很多的必要，很多的观要，就下面再去学宝全论的时候要这个学习这个问题。还有呢，就是人为有些人认为啊，既非观现实量，则非正道。他就认为呢，我的心，如果的观现实量，我的这个心能够接受的，能够想得通的，这方面我就接受是正道。然后如果是超越了分别心的话，就不接受的不是正道。那么这个方面也是这个很狭隘的一种想法。因为观现实量它的这样一种这个观现实量它的这个作用非常狭隘，非常狭隘，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完全要相信我们的心的话，这个是做不到的。我们没有办法相信就是说是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在不断的变化，就是说我们在就是婴儿阶段的一种心，我们说这个心能不能够相信呢？没办法相信。我们对在婴儿的时候，他就说是嘴里面就是只要是抓到什么东西，他都往嘴里塞的。我们就说这个方面是不能够相信的，因为有些往嘴里塞的东西，有些可以吃，有些不能吃。像这样的话就讲，我们到了这样一种这个很小年纪的时候，他就对于玩具对于糖果对这些东西有兴趣。但是当你再长大的时候呢，你就对以前的这种玩的玩具就没有兴趣了。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再不会有对于这些玩具有兴趣。所以你的心在改变。在你是少年的时候，这种心你喜欢出风头你喜欢表现自己像这样少年时候那种心你到了青年的时候就觉得非常可笑你就以前的小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怎么这么可笑做了很多荒唐的事情。所以当然又到了老年了，到壮年的时候，你会发现以前的这个事情都很可笑。所以说就乃至于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的心到了第二天早上心全变了， 有些道友今天晚上发誓，明天要早起背书啊，要看书，但是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啊，算了，还是就说是这个睡觉好了。像这样全部就变完了。所以说我们的心哪里可以就说是一个被我们就说认为正量的呢？全部不是正量，所以我们的心不是正量，观现实的心不是正量，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说，哎，我的心不能接受的东西，它一定是错误的啊，不一定是这样。所以有些人认为既非观现之道，则非正道的，这个就是错误的。所以应去揭露啊，别人六悟后通达修道的观想，也就是说，通过教理可以认知这个如来藏，而且这个如来藏呢，它是超越凡夫分别心的这样的境界。根藤秋北大师他也是这样讲过的。根藤秋北大师说呢，就是你要信仰大乘，你必须要信仰他的不可思议之处。那么这个信仰他不可思议之处，就是要超越观现实量。啊，就是要超越观世音菩萨。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没办法理解的神通，没办法理解的佛的智慧，没办法理解的这些也怪异的现象，实际上很多时候呢，它就是这样的。我们认为它就说是一种非常怪异的，但是呢，就它自己而言没有什么怪异，它就是这样的，它就是一切万法的本性而已。所以说呢，就是说呢，像大乘当中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地方，大空性不可思议，如来藏不可思议，然后度化众生的事业等等都不可思议。所以说如果你要信仰大乘，你必须要信仰这个大乘的这个不可思议的地方。这个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很多地方都是超越了这种观现实量，超越了我们的根识的境界。所以说这个方面呢，我们要慢慢慢慢去通达啊。有些时候呢是通过分别心可以通达的，然后呢就是说大乘它的的确确很多超越分别心之处，这个必须要了知的。所以说了知这些之后呢，就慢慢的圆如来藏的这个道去修行，最可以现证的啊，今天讲的这个地方。